先具有客家成分，在使用福佬话之前，应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以流利的客语呼唤彼此名字，以客语祭祖、诵诗及商量迁徙地图。无法推测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福佬话。在南靖或来台之后，不知道他们用语言换取身份，亦是隐藏身份。我只愿意这么想：土地应拥有多重语言而肥沃，语言因土地不同而抽长新芽。我的祖先最后入垦宜兰，留下一口据说掺了南岛语系的宜兰腔福佬话给后代，完全遗忘客家渊源。或许这就是土地的力量吧。南靖县长教开基以德润为一世祖，二世以第七房桂枝一脉传至第二十二世，就是我所在的位置。我在台湾。八、偷渡。从彼岸到此岸，唯靠妈祖与船。1661年，郑成功深知仅靠京厦两地不能自保，驱逐荷兰，据守台湾，成为唯一活路。次年，这岛果然成为明郑栖身地，从此定了岛姓，成为汉人避乱岛。1664，京厦为清兵所陷，郑经撤至台湾，从此真的只能靠这座海岛。在这荒凉梦境，由征夫与浪子舍命屯垦的所在，没有原乡与家世的温暖，只有生了根须的孤独及圈在脖子上被汗水与泥土染黑的护身符。然而横渡之路从来不曾风平浪静。1660年，是当郑成功北伐战败退守京厦，尚未攻台之际，清廷为了彻底消灭郑氏势力，实施隔离政策，颁布迁界令，强迫沿海省份居民向内陆搬迁30至50里，筑起边界防线，严令寸板勿下海，粒米勿越江，犯者死连坐。以其斩断郑氏与大陆的依存关系，迫使郑军海上十境鸟兽散。随后更实施海禁苛政，严禁闽越居民出海，不择手段禁止任何一种有通贼嫌疑的行动，勿使台湾孤立，让岛上之乱臣贼子、盗匪、流寇、顽民、土藩自生自灭，让海成为台湾的牢。1683年，施琅率清兵攻打台湾，郑克爽降清，明郑亡。次年，台湾纳入清版图，隶属福建省。即使如此，清廷视这海外弹丸之岛如毒瘤而非明珠，立即颁布渡海禁令，错其要：一、严禁无照渡台；二、不准西卷；三、禁越民来台。清廷认为越地乃海盗渊属，非良民，若来台必增乱源。自1684至1895年割台为止，清廷治台凡212年，施行禁渡令的时间极长，直至1788年后才解除西卷禁令。欲渡台之百姓若属良民，不论西卷与否，一律发照，准其渡台谋生。算一算，有100多年海禁期，期间虽有几次短暂松绑，大抵而言，海仍是台湾的牢。然而，海也是台湾的门。1684年，台湾纳入清版图之初，约有汉人15至20万。1811，嘉庆16年，台湾人口超过200万。这120多年人口串升速度，对照前述100多年进度防线，只证明一件事：海洋的力量不是长戟与砖墙挡得了的。海从不拒绝船，偷渡的船必在暗夜出海，连星月都是多余的。 一船船永远拿不到执照、没有身份的人，只带着两手两脚一口气，祈祷自己是横渡恶水的幸运者。他们向妈祖发誓，若能爬上台湾海岸，一定好好干活。偷渡之路，六死三流一回头，人命如浮萍。台湾县志记载，更有客头及专营偷渡之人蛇集团，串同洗水积匪，用失漏小船收载，数百人挤入舱中，将舱盖封定，不许上下，趁黑夜出洋，偶值风涛进入渔腹。彼到岸，恐人知觉，遇有沙扇，则赶片离船，名曰放生。沙扇断头距岸上远，行至深处，全身陷入泥淖中，名曰中鱼。或潮流势涨，随波飘溺，名曰耳鱼。不忍的是，如此悲惨遭遇，竟被戏称为放生、中鱼、耳鱼。一条海峡不知收留多少鱼群般的浮尸，他们大都是年轻男子，他们死不瞑目。熟识之故，那上岸的人怎能不回头汲取海中数以万计的羡慕眼睛？怎能不虔诚合掌向好兄弟道谢？古早台湾一人之生，往往建筑在众人的死亡上。九，洛吉噶玛兰。历来都说台湾是美丽之岛、宝藏之地，然而这岛曾经让康熙皇帝头痛了一会儿。那是1683康熙22年的事，施琅拿下台湾的消息传到北京，大殿内君臣正在想象狂风巨浪中一座岛的形状，他们都晕了船。此一块荒壤无用之地耳，去之可也。莫大臣说，众大臣附和，点头如捣蒜。康熙扶额，他从小就怕水，不耐烦地佛了手。台湾仅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损，众臣齐赞皇上英明。有人提议干脆把台湾租给荷兰人或西班牙人，省去麻烦。要不是施琅气急败坏找皇上理论去，这荒岛搞不好真落入红毛口袋。只有施琅看出这弹丸小岛乃海洋穴道，丢了它，一块大陆迟早会被点穴。与其说康熙君臣因施琅的一席战略高论而茅塞顿开，不如这么说，他们真受不了他的纠缠。所以1684年，台湾纳入中国版图，设一府三县，隶属福建省。一府为台湾府，三县由南而北是凤山县，县治在今高雄市；台湾县县治在今台南市；诸罗县县治在今嘉义市。行政区规划毕，也派人治理，态度仍然消极。台湾之开拓，经荷兰时期打底，明正时代奠基，一路浮如风，除如雨。除了明正末年曾抽丁前往大陆作战，致屯垦速度衰退，又钦定台湾后，为消灭正式余境，将文武官员、将卒及眷口迁回大陆安插，致使各省屯民亦有回流现象。一度造成垦业荒废之外，大抵而言，开垦脚步未曾停歇。清廷的冷漠与垦民之热情恰成天壤之别。开拓趋势由南向北，先西后东，至乾隆末年，西部肥沃平原地带已开禁，遂扩及较瘦狭地区及山路，而后攀山越岭，直抵原住民世代生息之地。1796嘉庆元年， 66岁的漳州人吴沙带领漳泉二府及客籍垦民1200多人入垦尚未纳入清朝版图、不属于汉人的噶玛兰。噶玛兰即今之宜兰，地处台湾东北部群山峻岭之中，为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海之扇形冲积平原。天后多风灾雨水，地性兼蓄山崖气盖与四水柔情，对外交通不便，陆路为群山阻隔，水路一波涛凶险。此一封闭国度，原居有人数较少的高山族群泰雅族，即占多数的平埔族群噶玛兰族 KAVALAN。 泰雅族活跃于深山峻岭之中，额刺王字图案，身手矫捷，攀树荡藤，以狩猎为主，性凶悍，有猎人头祈求丰年之习俗。居于平原之噶玛兰族，或耕作、渔猎、养畜饲鹿 KAVALAN， 以及平原的人类。族人居于36处番社，沿浊水溪经兰阳溪南北分布，西北20社称西市，西南16社称东市，各社自立酋长及小头目，互不同属。为母系社会，行一夫一妻制，夫从妻居，子女从母住。1650明永历4年清顺治7年时，约有9700多人，族人不在少数，外人遂以族名称此地为噶玛兰，亦作格子兰、甲子兰等。无论泰雅族或噶玛兰族，他们从未梦到祖灵警告将有失土厄运，从未料到汉人如潮浪般涌来，从未见过大队人马持斧、荷锄、扛犁对他们说这荒地需要开垦。那是1796年秋天，乌沙等1200多人越山而入，进据乌石港南方，合力族土围为根据地开始拓垦，此即头围经头城。这一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侵犯性强的开垦队伍，很快引起噶玛兰族的强烈反抗，双方战斗激烈，均有死伤。乌沙研判以武力蛮垦绝非上策，遂率垦民暂时退回三貂岭观望，寻思安抚之道。他派人前送俘虏回番社以示好，并向族人谎称海盗即将来袭，恐有灭族之灾。官府派他率众来此屯兵垦田，以护族人免受海盗侵扰。族人信以为真，战斗稍告平息。不久，番社流行天花传染病，族人饱受疫病之苦，乌沙赠药救活100余人，族人感激，双方的敌意消融，族人更分地给乌沙等人开垦，乌沙亦与族人埋石设市。依平埔族旧俗，以及只要石头存留于地下，誓约永不更改，共约互不侵扰。既取得噶玛兰族同意，垦拓之速如火燎原，二围、三围陆续逐出，开垦之地渐广。垦路既开，各地流民闻风而至，垦务炽烈，不可浇灭。至1810嘉庆15年，兰阳西以北平原垦尽，原居之20番社在短短15年间溃散塌迁，西北已完全成为汉人社会。接着，兰阳西以南，包含今之洛东、东山河流域、苏澳等地，已挡不住斧斤铿锵，那是开垦之声，也是无数次械斗的声音。吴沙所领3级垦民，以漳州人最多，泉州次之，客民最少， 可明地域观念极强，三极之间为争土夺地大打出手，械斗成为开垦的唯一伴奏。1806嘉庆十一年，自彰化迁来的阿里史刘藩协助泉州人攻打漳州人，全人失败。阿里史刘藩渡兰阳溪至西南罗东一带居住，自此西南帷幕被揭开。1809年，嘉庆十四年，漳泉械斗又起，漳人数百人趁夜潜至罗东攻击阿里史刘藩，占领罗东。西北之械斗歇息后，全人及客民亦至西南开垦，垦线越拉越长，抵近山地带。1812嘉庆十七年，噶玛兰正式纳入清帝国版图。原居西南之十六藩社、齐武老社、李老社、打纳米社、珍珠美简社、武海社、嘉里远社、齐泽简社、琉流社亦逐一溃散，或融入汉人社会，或远走他乡。1810嘉庆十五年，噶玛兰地区有漳人42500，全人250，客民140人，噶玛兰族却不到5000人。至1908光绪34年，只剩2800多人。至今兰阳平原已听不到他们的歌声，即使誓言就是坚硬的石头，也会在风吹雨淋之中化为沙尘啊。难道浪子宿命就是要把他人变成浪子才得以停泊？我的祖先入垦西南，住在东山河畔噶玛兰族的穆罕穆罕武汉社，他央人把范阳南境写在红纸上，糊成祖先神主牌，早晚膜拜。一个贫穷的南境人落籍噶玛兰。十，浪子之歌。怎能停止对你的想象？你必定持一把旧斧，跟随开垦队伍引入爱戴绿雾，那是山猪与野熊稀有的森林。蟒蛇模仿藤，枝干间练习舞步。你们遇到喧闹的猴群，上下跳荡，丢植野果。你看那果子成熟的模样，猜测中秋已过。想象你们合力逐出土围之后，埋锅造饭。你坐在高处扒饭，抬头看见蓝色海洋，鸥鸟回飞，白浪装饰着海岸，海中有一座小岛与你对望，问名字，大约归于你，因此埋一个吉兆在心底，当作秘密。归，永恒的户籍。你凝视龟山小岛，肃然有愿。愿这决然一身不再飘浪，愿这美丽土地收留你的骨血，愿子子孙孙至少有一世有一人偶然望见龟山岛，明了你入垦之时一眼爱上噶玛兰。想象你弯腰割草，挥斧砍树，你的勇气在1200人中排行第几？汗流量是否胜过噶玛兰秋雨？黄昏收工，你那件破衣可以拧出几两银？入夜躺在美丽星空之下，你怀抱的是一捆草，还是遍野的萤火虫？想象你们各以乡音对噶玛兰族勇士叫嚣，众山飞离山林，河鱼退回海洋。你的脸挨了一拳，血染红木棍，你回身敲断长发族人的膝骨。远处有人呼啸，不想当浪子的去拼个你死我活。你记住噶玛兰族少女发抖的模样吧，你记住翻社焚烧之后灰烬的气味吧。橘子园的蜜蜂迁徙了，噶玛兰的太阳渐渐西斜， 和人的石头聚送，以致野鹿的前途。锄头总是向往美丽新世界，在河左岸或西南，听说善舞的土方酷爱米酒，一坛换半座黄鳝。夜半丁丁，不是耕歌，是械斗，以潜入沙洲盲从，嚎啕破衣裳，他人之血开始溶解，累着你的第一笔土地，半边菜园，半边水田。你说永远不要急成海鹿，只有落籍才能减轻浪子的痛苦。白鹭丝站在水田望天，这天就是我们的天。你说好雨季节要记得编理竹栅，看紧每一间茅屋，每一头牲畜，没什么能留给婴儿，只有善迁徙的家族史，一把烂斧头，简性一字。抹一场大水之前，你用柔软的伽马蓝枪交代遗言。刊于2002年1月《联合文学》。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，有的不断被提起，有的永远被遗忘。汲取与遗忘之间，天理似有还无。1820年代，苍翠且美丽的滨海平原噶玛兰已成为汉人新乐土。自1796年吴沙帅垦民入兰，短短20多年间，噶玛兰变了天。原居平原的族人整理行囊，携家带眷，开始走入永劫不复的历史黑洞，失去姓名、面目、声音与姿态，失去了故事。历史不过是满山遍野之白骨，若有人注视且不忍离去，那对枯骨才会恢复血肉，悠悠地说出他自己的故事。浮云献给母灵，你背着一纸藤编大篓，步履歪斜，从山脚处向平原走来。在你背后的山峦有火焰纷纷串起，猎犬奔跑，吠叫，药鹰猛然飞离丛林，如一朵朵黑云迅速掠过天际。那是迁徙前最后一次出草狩猎，十多名族人执标枪，操起弓箭，依俗在春深草茂季节向山林展示勇敢。他们以火燃草，用烈焰逼出野鹿行迹，复以标枪射之。鹿惊而奔逃，猎人们高声呼啸，穿过老藤缠绕的古木，自各处抄近越岭，齐力追捕。有矫健者扑身擒鹿，以双脚锁住鹿身，速速抽出短刀刺中鹿喉。一阵风飒飒吹过，鹿气绝如风中飘野，猎人收刀俯身吸吮鹿血。整座山的体温升高，猎与被猎均已代谢。一切都是吉兆。数日前，善听鸟音以占卜吉凶的老习站在森林入口，闭目凝神，自喧腾的鸟鸣之中辨别闭雀之歌。这长尾白鸟是祖灵使者，唱出祖先对狩猎的预测。Sing, sing, sing。仿佛说，我的猎人，我世世代代的子孙，这山已被我祝福过，河流及平原也弥漫我的气息。去吧，带着你们的弓箭，取你们所需，不可杀绝。要升起丰收的火把，答谢星空，要饮酒，以歌声和舞蹈取悦我。你也听到碧雀吟唱的歌声，春日清晨，有风穿过竹篱墙，送来淡淡花草香，那是只有女人的鼻子才闻得到的大地气味，带着引诱，一种潮湿的引诱，要刚睡醒的女子在雾茫茫天初亮的时刻，以脸庞、手臂、以胸部、脚趾接受露珠的膜拜。通常你会展臂小跑，撩开清晨雾幕， 你三两步爬上离住屋不远绽放乳色香花的那棵浓硬大树，脱去衣服首饰，站在横枝上开始跳跃，一整夜才结成的露珠如春雨落在你的裸身上，沐浴着你，渗入你的肌肤，凝成一层薄薄香雾。你被这股清凉弄得极度欢愉，忍不住已往另一处枝干再次纵身跳跃。你那黑绸般的长发也湿了，黏搭着肌肤如百只燕子搂紧你身。末了，你折下一截带叶小枝，轻轻甩打全身，用酥麻之感赶走尘垢，结束你的清晨玉树之点。你穿好衣服，自树中跃下，东升的太阳正好三分熟，你仰坐，将发披散于大石上晒。在晒发的时间里，你开始思量今日要摘哪一朵花插，或学李淼周鸠，惹得林子里一阵清脆。时而你不思不唱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天空浮云，你不知道这些云要往哪里迁徙。你已很久没上那树，失去露珠滋露的花朵会渐渐枯萎吧。想要再次深深嗅闻花草淡香，却只闻到四周谷物与腌肉混杂的气味。你盯着自茅草屋顶射入的一道阳光里的浮尘野马看，任凭思绪随尘埃回旋，如在不可测的星系无法飞越之鸿沟。你觉得孤独，孤独时应有孤独的歌，然而隐匿在放置存粮的小小河间内，你不能放歌。普听鸟鹰的祖老已返回舍内，你从他的随身老狗的吠叫可以得知，好心情的他也一路哼唱，迫不及待要与族人分享吉兆。你羡慕他们何等自由，天宽地阔皆收在喉头之间。正当惆怅之际，悬在横梁的连碎稻壳忽然散落了几斤，打在你头上以及窝在你怀中正专心吸奶的婴儿身上。你忍不住哭了起来，虽然哭也有哭的歌曲，但你此时此刻完全不爱以前的哭歌，你压弱声音如耳语，又似默诵，就这么对着小花朵一般的婴儿唱。你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像一条迷路的蛇，像找不到结局的故事，像水被困在瓮里而瓮被埋在地底。你唱着，有一个小男孩躲在我的怀里安睡，可是我的田还没有耕种，布还没有织，我的盐还在海里。红红的刺桐花已经开了很久，好朋友们也搬走很久，我再也没心情搅米酿酒，因为没有歌舞相伴的酒会割痛喉咙。一个人唱歌又会被歌声困住，像中箭的鹿掉进瀑布。旧琼树发芽了，有一个不爱哭的小男孩陪伴我，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把你放在哪里。放入盲甲独木舟，你会被海浪欺负；放在路旁，会被雨水淋湿；放在树上，你会被老鹰啄，被野猪吃掉。只有死去的人才被放在水边木架上。你不是死人，你是会长大的小男孩。放在这里，生病的我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可以帮忙，族人也不喜欢我们，再说他们也会搬离，最后还是只剩我们两人。我希望一直唱，一直唱下去，唱过太阳，又唱过月亮，祈求神让我长出翅膀，这样我就可以抱着你飞起来，像浮云一样。在美丽且芬芳的清晨，在碧雀鸟唱出吉兆的时刻，竟有姑娘怀抱她的出生儿躲在昏暗的谷仓隐气，这事让天地不忍。 因其不忍，他的声音、情怀与泪水竟凝结成不可思议的幽冥力量，灌入唱词中提到的每一处自然景物中，在水田、海洋，在刺桐花、瀑布、九琼树，在雨水与太阳、月亮与浮云。多年以后，这男婴长大成人，总会莫名地落入似曾相似却宛如梦幻的情感深渊。当他弯身插秧，从甜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，当他路过站满花朵如栖着千百只火红小鸟的刺桐树，一股忧伤就这么淹上心头。他在这瞬间停顿，粘着秧苗的手停在半途，或回头又看一眼刺桐花，如孩童透过窗纸上的小洞想窥视室内情景，却不可得。